大家好，欢迎参加国金精工主动 ETF 制度落地，美国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线上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金融工程的研究员赵岩，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动 ETF 制度落地和美国的一些可以借鉴的一些经验。2020年6月17日的时候，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宣布支持在交易所推出主动的 ETF。同一天的话呢，沪深交易所都发布了相关的业务指引。然后，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深交所发布的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五号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这两个指引文件的话呢，均自发布日起开始实行，标志着国内主动 ETF 从制度讨论进入产品的落地的阶段。想必大家其实之前也在长期跟踪 ETF 的过程中的话呢，也有看过另外一种产品，叫做增强策略 ETF。然后我们也按照这个业务指引的话呢，去关注了一下目前的这个指引对于主动 ETF 的定义。主动 ETF 的定义的话呢，就被定义为基金管理人自主选择投资策略，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使用标的证券、现金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对价进行申购赎回能上市交易的开放基金。所以的话，我们之前市场中已经存续的这些增强策略的 ETF， 他们其实还是基于一定的基准上去做的超额，因此它并不算作这个业务指引中所提到的主动 ETF 的这样一个范围，我是这样理解的。主动 ETF 和增强策略 ETF 的话呢，都试图在传统指数 ETF 之外提供超额收益，但是二者的产品的内核还是很不相同的。增强策略 ETF 仍以某一指数为锚，核心是指数的贝塔加上有限的主动偏离，投资组合通常围绕的指数标的指数的风险暴露展开，评价重点是相对指数的超额收益、跟踪误差和增强的稳定性。主动 ETF 则不以跟踪指数为目标，基金经理可以自主选择投资策略和组合，产品更接近主动基金的 ETF 化载体。评价重点的话呢，未来也可能从单一的指数增强扩展到主动管理能力、风格稳定、容量换手率等维度。所以说增强策略 ETF 更适合作为指数工具的升级版，而主动 ETF 的话呢，则把基金经理主动选股或者是资产配置能力放到 ETF 框架中，产品弹性更大，但也需要更严格的信息披露、申诉清单制作以及风险揭示等步骤。上交所指引对真实组合的 PCF 分散度、流动性、风格稳定进行了要求，本质上就是为了避免主动 ETF 在获得更大主动空间的同时损害 ETF 的工具属性和交易体验。这是我们对于增强策略 ETF 和主动 ETF 区别的一个理解。以上交所发布的这个指引为例的话呢，这个指引共15条，核心内容是把主动管理能力的嵌入 ETF 标准化运作框架，一方面明确主动 ETF 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另一方面从管理人和基金经理资质、组合分散度、持仓流动性、基准、真实组合申购清单、 IOPV、 风险监控和特有风险揭示等方面设置约束。整体来看的话呢，国内的起步模式偏审慎，强调真实组合 PCF 加上 IOPV 加上高透明度加上组合分散流动性约束，更接近美国透明主动 ETF 路径。然后呢，我们也剖析了一下这个文件中的各个条款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对主动 ETF 的定义，它能够明确主动 ETF 和指数 ETF 的一些差异。后续信息披露的话呢，也会强调着主动 ETF 的这样一个区别。那管理人准入这一块的话呢，要求管理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李建全最近3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具备5年以上的主动权益的公募经验，仅3年平均主动权益规模不低于100亿元，并具备投研 ETF 团队系统和风险控制度。阿显珠提高了首批的参与门槛，利好主动权益管理能力和 ETF 运营体系兼备的头部公司，也降低了新产品初期因系统做事风控能力不足导致的运行风险。基金经理的资质方面的话呢，也要求具备丰富投研经验，中长期业绩良好，投资风格稳定，近3年无证券违法违规记录。然后命名规则方面的话呢，也要求主动管理的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产品简称应该包含主动的字样，也是能够有效的跟指数 ETF 呢做一个区分，避免投资者误认。然后对组合分散度、流动性、容量、等等方面的话呢，以及换手率都进行了要求，比如说持有证券数量不能超低于30只，然后集中度也有要求，然后以及就是说持有股票的一个成交额要求是全部上市公司股票的前20%，投资策略市场容量充足，然后要合理控制组合的一些换手率。然后呢，这个真实组合申诉清单，基金管理人应于基于真实投资组合制作这个申购赎回清单，所以说是比较透明的，于每日交易日开始前披露。然后呢，就是风险揭示等等方面的话呢，就是要求在基金合同、账目说明书、上市公司公告书等文件中明确申诉清单制作和指数 ETF 的差异，并做好主动 ETF 的风险揭示。以上的话呢，其实就是国内主动 ETF 这两个指引文件的一些核心的内容。然后主动 ETF 的话呢，在美国的发展的话呢，其实是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的。目前的整体规模上来说的话，规模和数量都是在持续扩张的。美国的主动 ETF 呢，通常只注册在1940@投资公司中的 ETF 中，不以跟踪指数为主要目标，而基金经理主动选择组合并追求超额收益、风险控制、收益增强或税收效率等目标的产品。 它保留了 ETF 的交易结构，然后仍然是二级市场买卖份额，然后呢授权参与人在一级市场通过证券篮子现金或者是混合篮子进行申购赎回，做市商和授权参与人利用基金净值 LPV 和篮子价值等进行套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些机器的话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透明的主动 ETF， 一类是半透明的或者非透明主动 ETF。 透明的主动 ETF 跟国内本次的就比较类似了，基金每日披露完整持仓或者是足够透明的组合信息，并以真实组合或者透明篮子支持申赎，这是发行效率最高的主流的形态。第二类是半透明的，就通过代理组合、验证篮子、屏蔽账户等结构保护基金经理的交易意图。透明路径的优势是套利效率高，投资者理解成本低，监管和做事机制更直接，代价是基金经理的交易意图更容易暴露，对做市商、估值、监管豁免和投资者教育的要求更高。上交所指引中要求基于真实投资组合制作申赎清单，并每日申赎，并每日披露，更适合作为市场初期平稳落地的透明主动 ETF 框架。美国的主动 ETF 的话呢，也是经历了一个多个阶段的，从2008年起步，一直到现在的话呢，经过起步期，然后呢就是完善上市标准，然后呢 ETF 这些规则制度化、快速扩张期，以及现在的这种主流化的一些阶段。整体上来看的话呢，就是美国的主动的 ETF 呢，它的投资策略也比较丰富，不仅仅是权益的 ETF， 也是从固收向权益、期权收益、CLO 等等产品去扩展，数量和资产规模是快速上升的，在2025年前后进入数量接近或者超过被动 ETF 的一个主流化的阶段。我们查询了Bloomberg 的数据，来看一下美国主动 ETF 的数量变化、规模的变化情况。Bloomberg 的数据显示出呢，美国主动 ETF 的数量从2019年末的约317只增加到2025年年末的2701只，到今年5月份以来的话呢，进一步增加到了3019只，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状态。同期被动 ETF 的数量呢，从19年末的1726只增加到2025年末的2188只。主动的 ETF 数量其实在2025年年末的时候就已经超过被动 ETF 了，说明主动 ETF 从创新产品已经转变成一些主流的 ETF 产品了。规模数据来看，根据 Bloomberg 的口径，美国主动 ETF 规模从2015年的约603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约1.39万亿美元，然后呢2026年的数据的话呢进一步升至1.51万亿美元。然后主动 ETF 的规模的占比的话呢也是在不断的攀升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这种产品的数量已经超过被动了，现在的规模还是没有超过被动的规模，但是在美国的ETF 的体系中的占比是在不断攀升，到2026年最新的数据的话呢已经达到了 11.4% 这样的一个水平。从规模各种主动 ETF 的类型的结构来看，从15年到2026年，主要的部分还是固收的 ETF 以及权益的 ETF 这两类。然后的话呢，整体上来看的话呢，还是权益型的主动 ETF 占比更高，然后其次是主动的固收的 ETF。到2025年年末的时候的话，权益的部分大概占比 65.5%， 主动的固收部分占比 30%， 其他类别大概占 4.4% 的一个水平。其实我们也很关心说，主动 ETF 发出来之后是否会对主动权益型基金有替代作用呢？然后美国的话，按照美国市场的一个经验，它并不是说主动投资变成了被动投资，而是主动的能力更换了载体。基金经理的投研能力和投资风格等因素仍然重要，但是呢，投资者和这个渠道越来越偏好 ETF 的这个壳，交易透明、透明定价、组合配置便利、费率低，以及美国税制下 ETF 相较于共同基金的税收效率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情况可能是从美国主动共同基金流向了主动的 ETF 这个过程中。替代效应的话，我们拆成三层。第一层的话，就是长期资金流从传统主动共同基金流向指数和 ETF， 传统主动权益型基金承压。第二点的话，就是主动 ETF 自身在2020年后高速增长，然后呢开始承接投资者对主动管理、收益增强和现金管理的需求。资管公司现在的新增产品供给也越来越选择 ETF 形态，而不仅仅是把存量的共同基金机械的转化为 ETF。我们对比了2015年以来主动权益型共同基金资金流和主动权 ETF 资金流向的一个情况。Bloomberg 的数据显示的话呢，主动权益共同基金在多数年份持续的资金净流出，而主动权益 ETF 资金流整体为正，特别是2023年以来主动权益 ETF 的承接力度明显增强。然后呢，我们也分析了一下美国代表性的主动 ETF 的产品。美国早期的主动 ETF 呢，以短久期债券和核心债券为主，然后随后的话呢，像 ARKK 等主动权益主题的产品，证明基金经理 IP 和高透明持仓也可以形成 ETF 的品牌。2020年后的话呢，像什么 GEPI、GEPQ 等期权收益型产品等产品的话呢，规模快速做大，主动 ETF 从单一权益选股扩展为多资产多收益来源的产品形态。然后我们也是根据美国的就是 Bloomberg 上面美国的主动 ETF 这个数据呢，也拉了一下排名规模排名前十位的这些主动 ETF 的一个基金规模的一个情况。规模最大的是叫做 Dimensional US Core Equity 2 ETF， 简称是 DFAC。它的规模的话呢，就是达到了47,055.47亿美元。然后呢，它的成本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统计了一下这些产品它们的费率的一个情况。其实整体上来看的话呢，它们的费率整体上来说叫做一个开支比率，开支比率通常包括管理费、托管费、行政管理费、注册登记费、审计以及律师费用等等。 整体的费率的话呢，就是包含管理费、托管费之后的费率，基本上就在0.1%到0.7%左右这个范围内去波动吧。整体来说，这个 ETF 的费率的话呢，还是比较低的。然后其中像是 ARKK， 叫做 ARK Innovation ETF， 是美国非常典型，也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个主动管理的 ETF， 它是由美国的明星基金经理凯西·伍德管理。该基金投资于颠覆式创新主题相关公司的股票证券，相关主题包括依赖或受益于基因组革命、网络、工业创新等相关科研新产品或服务开发的主题，基准为标普500总投标指数。开支比率就是整体的费率的话呢，大概是 0.75% 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其实拉了一下这个产品的历史的业绩情况和它的基准标普500总回报指数去进行了一些对比。长期以来的话呢，比如说从20年到26年以来，这个 ARKK 这个 ETF 的话呢倒是没有跑赢标普500总回报指数。近一年的收益率的话呢，它是 20.10%， 然后它的指数的这个产品的基准的话呢是 26.90% 的收益率，近一年也是没有跑赢的。但是近一个月的话呢，这个 ARK 创新 ETF 的收益率达到了 7.62%， 然后呢基准只有 1.45%， 近一个月的超额收益还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好的。然后的话呢，以上其实就是我们对于美国 ETF 这个主动 ETF 规模的一个发展数量的一些变化，以及主动 ETF 的策略类型、主要的一些产品的一些简要的介绍。展望一下国内的发展情况的话呢，因为目前国内主动的 ETF 它也是对管理人的规模，然后以及 ETF 体系等方面进行了一些要求，它国内主动 ETF 的发展大概率也会从头部基金公司、成熟基金经理和容量较大的主动权益策略起步。然后随着做事深熟、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教育逐渐成熟，主动 ETF 也有望成为传统主动权益基金之外的新载体。一方面它能够推动基金经理主动管理能力和 ETF 交易便利性结合，重塑主动权益基金的销售和配置场景。另一方面也会倒逼主动管理产品在费率、透明度、风格稳定和风险控制上提升竞争力。长期来看的话呢，主动 ETF 不会取代所有的主动权益型基金，但是有望成为公募行业的重要的产品形态。然后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主动 ETF 制度落地以及美国相关经验的一个介绍。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本次电话会议，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国金金融工程团队的系列产品。谢谢大家，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